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呢度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对华粤语广播时段。今日系2月4日，我系余天佑。我哋嘅网站系 www.sohcradio.com。而家请大家先收听一节国际新闻。
大家好，欢迎嚟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嚟今日嘅环球要闻。缅甸军事政变第二日，全昂山素姬被软禁喺屋企。杨洁篪呼吁双方尽快接触，美国务院回应。对抗中共，美防长命尼米兹号航母转战印太。佛州立新法，研发科技巨头言论审查非法行为。拜登再签三项行政令，推翻川普严格移民政策。SpaceX 星际飞船试射升空，载着陆失败爆炸。下面是详尽的新闻报道。缅甸军事政变进入第二日，曾经被军方拘押的昂山素姬等人被传软禁在屋企。军政府举行首次会议，提出重新大选和对抗疫情是优先事项。2日，缅甸最大城市仰光已经基本恢复平日的状态，街道相对安静，没有重兵把守的迹象。大家的工作和生活似乎并未受到太大影响，但是首都内比都的政府住宅大院仍然戒备森严，400多名国会议员被软禁在这里。这些议员彼此可以交谈，亦都可以通过电话和选民联络，但是都不准许离开大院。当日军方领袖敏昂莱将军和代理总统敏瑞共同主持了首次政府会议。敏昂莱表示，在前政府驳回对大选舞弊的申诉之后，军方逼不得已为了国家利益接管政权。到目前为止，军方还未公开昂山素姬等人的确实关押地点，但是据日本媒体和路透社的报道，昂山素姬和温敏目前都在自己屋企被软禁。缅甸局势已经牵动各国的神经，继美国拜登政府强烈回应并且威胁恢复对缅甸的制裁之后，参议院少数党领袖麦康奈尔星期二表示支持拜登政府向缅甸实施最强制裁。英国亦都正在起草一份谴责缅甸军队的声明，希望在联合国安理会会议中得到认可。而中共的态度就同西方国家形成反差，态度仍然暧昧，既没有对缅甸军方表达任何谴责，也都没有提出立即释放昂山素姬，反而要求国际社会的干预，要有助于缅甸的政治稳定和和解。拜登政府星期二表示，现在不急于与中共接触，等到同盟友及合作伙伴步伐一致的时候，美国有望再与中国接触。中共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星期一晚连线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发表视像演讲，呼吁俾美中关系回复到可预测的建设性道路上，同时表示华盛顿应该尊重北京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停止干涉香港、西藏和新疆问题。国务院发言人内德普莱斯星期二对杨洁篪的发言回应说，有些问题包括气候变化，在这些问题上和中国进行有限的合作是符合我们国家利益的。作为第一步，我们要确保我们的这些盟友和这些合作伙伴步伐一致，然后我们将会在几个领域和中共进行接触。同时他呼吁北京停止对台湾的军事、外交和经济压力，并且同台湾民选领导人进行有意义的对话。另外，普莱斯表示，华盛顿对中共中央政府试图取消为12名香港人代理案件的律师职业资格、骚扰律师的做法深表关切。拜登总统自从1月20日上任以来，已经对很多世界领导人进行了交谈，但是还未同中共领导人交谈。白宫发言人詹普萨基表示，他无法透露几时双方领导人可能进行通话。美国国防部发言人约翰科比星期二表示，国防部长劳埃德奥斯丁 已经下令海军尼米兹号航空母舰战斗群离开美军中央司令部负责的区域，进入印度太平洋地区。媒体报道说，此举意味对中共威胁将会成为五角大楼的重点。科比星期二表示，我们是太平洋大国，我们在那里负有责任。自从拜登就职美国总统以来，中共频繁出动轰炸机、战机扰台，并且派军机挑衅美国航空母舰，造成台海局势紧张。尼米兹号被部署到印太地区，意味着美国海军两艘航空母舰在太平洋战区运作。一名国防部官员向华盛顿观察家证实，奥斯丁的办公室正在同印度太平洋司令部海军上将菲尔戴维森进行交谈，以确定访问该司令部的相关事宜。佛罗里达州州长德桑德斯宣布，如果 Facebook、Twitter 和 Google 等科技巨头在选举期间侵犯佛罗里达人的私隐，并且干扰公民接触候选人，他们将会面临处罚。德桑德斯暗指科技巨头调控不利于总统拜登的新闻，禁止包括川普总统在内的知名保守派人士使用 Twitter 和 Facebook， 以及将 Parler 社交媒体平台由亚马逊的伺服器删除。德桑德斯呼吁应该就影响美国人的问题进行公开有力的辩论，而不是大型科技公司目前进行的彻底审查。根据佛罗里达州立法机构的新措施，科技公司如果在选举期间假如限制候选人使用该平台，将会面临每日$100,000的罚款，直到候选人恢复进入平台。该法案还将会授权佛罗里达州总检察长，如果大科技公司违反了法案中规定的新政策，总检察长要根据佛罗里达州的不公平和欺骗性贸易行为法对该公司采取行动。星期二傍晚，拜登再次签署了三项移民相关行政令，推翻了川普的多项移民限制政策。专家批评拜登的做法是令非法移民优先，而不是美国优先。拜登的行政令将评估一些合法移民项目，例如中美洲未成年人项目。川普2017年终止了该项目，理由是资源浪费。行政令还呼吁采取一系列行动，并且重新检视川普的留在墨西哥政策。该政策要求寻求庇护者在等待庇护开庭审理期间留在墨西哥北部，不可以入境。拜登政府已经叫停该计划。美国传统基金会高级研究员 Laura Ritz 表示，这是国会1996年法律就授权执行的，川普政府执行了，并且在阻止大篷车移民上极为见效。在病毒疫情期间，这不单只是国安问题，也是公共健康问题，还是经济问题。另外，拜登要求国务院、司法部和国土安全部重新审视川普时期采取的政策原则是不是符合拜登政府所要求的融合和包容。自从就任以来，拜登的多项移民政策行政令都受到严厉批评，甚至公开抵制。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希望能够搭载第一批人类到达火星的早期火箭原型 SN9 星际飞船，星期二进行了新一次的高空试飞。发射之后，火箭在空中飞行了几英里，然后在空中停了一阵，之后下降的时候完成了翻转动作，最后在着陆的时候在发射台附近发生爆炸，目前还未清楚到底出了什么问题。之前 SpaceX 公司曾经在去年12月进行过类似的试射，当时试射的火箭原型 SN8 星际飞船也都在着陆的时候失败，并且发生爆炸。SpaceX 公司的工程师约翰斯普鲁克星期二在该公司的现场直播中说，大部分测试飞行看起来非常好，令到工程师都能够收集到相关数据，以帮助改进整个飞行过程中的星际飞船设计。原定在上星期四发射的 SN9 被美国联邦航空局临时取消，理由是可能会影响公众安全。星期二，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表示， SpaceX 公司采取了纠正措施之后， SN9 可以发射，但是该机构没有披露所涉及的公共安全问题的具体性质，也没有披露具体采取了哪些纠正行动。
下面是一节环球要闻。 首先是新闻提要。美参议院确认马约卡斯为国土安全部部长。大兴区一刀切，上万人求解封。两律师为十二港人辩护遭撤召，美国务院高度关注。印中边界紧张，拜登政府表态挺印度。德国疫苗接种遇瓶颈，默克尔承诺夏季前解决。澳洲议员说，大科技催生的通讯革命压制言论自由。以下是详尽的新闻报道。参议院礼拜二以56票比43票的投票结果，确认了拜登总统提名的国土安全部部长的人选亚历肯德罗·马约卡斯。他是目前为止以最低票数获得批准的拜登内阁成员。在获得确认的前几日，现年61岁的马约卡斯仍面临共和党人的强烈反对，他们担心他不适任这个角色。马约卡斯是第六位获得参议院确认的拜登内阁人选，他成为首位领导国土安全部的拉丁裔移民。他曾经在奥巴马政府中担任国土安全部副部长，并担任美国公民与移民服务局局长。作为国土安全部这个庞大机构的部长，马约卡斯将监管一个拥有24万员工的部门，负责边境安全、移民执法、网络安全以及灾难准备和救援等任务。马约卡斯亦成为拜登试图逆转川普时期的强硬移民政策的中心人物。自从拜登上任之后，迅速废除了前总统川普的边境安全措施。北京大兴区天宫苑街道融汇社区近日被升级为高风险区的同时，周边的众多社区亦被封，至今已经两个礼拜，涉及20000多人，目前仍未有解封的消息。很多市民没办法容忍当局一刀切的做法，礼拜二纷纷涌入社交媒体上大声呼救求解封。天宫苑南里社区保利春天业主张萌对大纪元记者表示，融汇出事之后，他们小区第一时间就被封闭了，只入不出，全员基本上亦都是做过四次核酸检测，都是阴性。张萌说，他们一直等到晚黑，小区的群里边先有人发了一段录音，有人打给大兴防疫管控专线得知，再加14人。消息即刻引发小区业主强烈反弹。张文表示，我而家翻工，就系喺屋企亦都要正常翻工。佢需要攞自己嘅一啲存休去填呢一个隔离嘅空缺。张文指出，疾控可以规定得到事业单位，但规定唔到民营嘅一啲企业。仲有一啲人因为隔离，只俾一啲基本嘅工资。佢好担心自己嘅工作好快都会丢失。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奈德·普莱斯礼拜二表示，中共当局对代理十二名港人的人权律师卢思慧和任全牛进行骚扰，并吊销他的执照。国务院对这件事表达高度关注。普莱斯在推特上发文说，我们敦促北京尊重人权和法治，即刻恢复他们的法律资格。这宗所谓的十二港人案，指的是在2020年8月23号十二名香港青年搭快艇偷渡离港，据信打算前往台湾，途中在深圳东南方大约70公里处的水域被拘捕，其中10人在去年12月30号遭到深圳盐田法院以组织偷渡边境和偷渡边界等罪名判处7个月到3年徒刑以及罚款，另外2名未成年人则获得不起诉，被遣送返香港。港府更加在1月14号以协助罪犯为由，逮捕了8名男性和3名女性，其中包括本身是律师的民主派区议员王国同。受十二港人家属委托的大陆律师卢思慧和任全牛，为该案做辩护的过程十分艰难。律师表示，他们曾经多次去深圳盐田看守所要求会见当事人，都被当局以被告以委托官派律师为由拒绝会见。据白宫国家安全会议发言人霍恩礼拜二在答复印度媒体有关印中边境对峙问题的时候表示， 美国对北京企图恐吓邻国表示关切，并正密切监控局势发展，同盟友企喺一齐。霍恩强调，美国已经注意到印度同中共政府间正喺度进行会谈，并将持续支持直接对话同和平解决边界争端。霍恩话：我哋将同朋友、合作伙伴与盟友企喺一齐，以促进我哋喺印度太平洋地区嘅共同繁荣、安全同价值观。印度新闻信托社话：呢个系美国总统拜登一月二十号就职之后，拜登政府首次对印度与中共从去年五月起喺拉达克东部发生冲突与对峙做出嘅公开回应。之前，随着中共军事化扩张，不断在台海、东海、南海、中印边界等有争议地区采取军事恐吓行动，印太安全问题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美国提出印太战略，并支持以四方安全对话作为安全架构，来对抗中共日益增强的自信和破坏区域安全的行动。德国自从去年十二月开始接种疫苗以来，一直状况频频，进度缓慢。今个礼拜，德国首次召开疫苗峰会，经过五个几钟头的讨论，默克尔给出推进疫苗接种的承诺。反对党就批评峰会没有解决任何实际问题。根据欧盟规定，欧盟目前已经批准了三只中共病毒疫苗，分别是美国辉瑞和德国生技 BioNTech 联合开发的疫苗，以及美国 Moderna 和英国与瑞典合资药厂 AstraZeneca 开发的疫苗。原本是希望这些疫苗能够增产以提供越来越多的剂量，估不到这些药厂却都宣布减少交货数量，令到欧洲各国政府措手不及。欧洲民众亦对接种疫苗速度缓慢感到越来越沮丧。药厂 AstraZeneca 在告知将延迟交付疫苗之后，德国政府强硬回应说将对未如期交货给欧盟的多个实验室采取法律行动。德国经济部长艾尔特迈尔向媒体说，假如最后是这些公司未遵守义务，我们就必须追究法律后果。2月2号，澳洲联邦自由国家党议员克里斯滕森在《旁观者》杂志刊文说，当代大科技孕育的通讯革命压制言论自由，审查制度盛行，就好像迎来了一个独裁统治者。克里斯滕森提及，大科技引发的通讯革命始于最好的出发点，即是为任何人提供表达意见的能力。他举例写道，2010年时任推特首席执行官科斯特洛曾经夸下海口说，我们是言论自由党的言论自由派。2015年推特创始人多尔西亦赞同这种想法，说推特代表着言论自由。而2010年 Facebook 的创始人 Zuckerberg 被记者问及 Facebook 到底在做什么，他的回答是给每个人都有发言权。直到2019年 Zuckerberg 还在告诉大学生知，他认为一家私人公司审查政客是不对的。克里斯滕森表示，可悲的是这场革命似乎带来审查制度的盛行，迎来了一个残酷的独裁统治者。他亦指出，大科技公司现在正在愤怒地审查任何偏离他标准的人。
下面是香港新闻。经济学人2020民主指数，香港排名跌至87位，去年逾万港人移居台湾，创下30年来新高。请听详尽新闻内容。英国经济学人智库2月20号公布2020年民主指数，香港排名跌至第87位，按年大跌12级，仲由有瑕疵民主降低为混合政体，排名比孟加拉、泰国、印尼和菲律宾等多国亚太区国家仲要低。经济学人报告将全球各国的民主程度分为四级，十分为满分指数，包括完全民主八至十分，瑕疵民主六至七点九分，混合政体四至五点九分，以及威权政体零至三点九分。 在全球167个国家及地区中，首五位依次序是挪威、冰岛、瑞典、新西兰以及加拿大。挪威以 9.81 分高居全球民主程度首榜，报告以亚洲民主灯塔赞誉台湾，由前年的第31位晋升到第11位，成为东亚民主之冠。中国排在第151位，被归类为威权政体国家。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中非共和国分别是尾二和尾三，北韩就是最后。报告提到，香港的民主状况连续两年恶化，只获得 5.57 分，由过去八年的有瑕疵民主等级下跌至混合政权，更是2006年以来的最差分数。香港的跌幅亦是亚洲地区第二大，仅次于缅甸。智库批评港版国安法削弱香港的自由，损害司法独立，当局继续镇压反对者，仲指中央政府容不下主张更多本土政治自治权的组织。经济学人仲表示，2020年全球笼罩在武汉肺炎的阴影之下，好多国家以防疫为由制定严格的封城、接触史追踪与数位公民监控等措施，因此去年全球平均民主评分都录得统计以来的最差分数。2019年爆发反送中运动，紧接去年北京在港实施港区国安法，加速香港政局不稳。台湾移民署数据显示，在2020年香港人移民台湾数字高达10813名，较2019年升近九成，数字创过去30年来的新高。立场新闻报道，根据台湾移民署香港澳门居民进入台湾地区及居留定居许可条例，香港居民可以用依亲、投资、专业人士、就学或工作等16个理由申请在台湾地区居留，其中依亲、投资、专业人士等理由连续住满一年以上或连续住满两年，而且每年在台湾住270日以上，即可申请在台定居进而入籍。台湾移民署数据显示，在1991至2010年期间，港澳居民获台湾居留许可人数维持在2500人以下，2012年开始人数微升，录得3169人，次年增加逾千人，由2013年的3169人升至2014年的7506人，升幅达六成，首次录得逾7500人的新高。同年香港发生长达79日的占领运动，直至2019年香港发生反送中运动，再引发新一轮移民潮。2019年获居留许可人数比前几年明显升幅，增加近千人。随着港区国安法去年6月尾实施，令不少港人来港读书、工作及生活的意愿大增。2020年赴台居留人数首次破万，创30年来新高，多达10813名港人赴台居留，按年升近九成。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欢迎收看收听希望之声2月3号的焦点新闻，我是王正仪。今日的主要内容有：美国正式认定缅甸发生军事政变，将暂停部分援助；俄国反对派领袖纳瓦尼被判刑，欧洲多国呼吁放人；辉瑞预计今年冠状病毒疫苗收入将达150亿美元；联邦调查局特工在佛州执勤遭遇枪击，嫌犯已经身亡；川普弹劾案进展，双方提交材料以展示证据；拜登政府星期二将缅甸的军事接管定性为政变，并准备限制对缅甸的经济援助；缅甸军方2月1号以选举舞弊为由，对执政党全国民主联盟的民选政府发动政变；总统温敏 国务资政昂山素基等多名执政党高层被军方逮捕，军方随后宣布了国家紧急状态，并表示军方将控管国家一年。缅甸情势引发美方高度关注，美国总统拜登、国务卿布林肯同两党议员相继发出声音，谴责缅甸军方行动。之后，美国白宫及国务院内部一直争议是否将这个事件定为政变。美国国务院星期二就缅甸局势召开电话会议，一名资深官员表示，经过对事实和情况的认真审查，我们评估认为缅甸执政党领导人昂山素基和正式当选的政府首脑温敏在2月1号的军事政变中被废出。国务院官员说，我们将继续呼吁缅甸军方领导层立即无条件释放昂山素基和温敏以及所有其他被拘捕的政治领导人。国务院官方表示，他们正试图和昂山素基本人取得联系，预计该党派的领导层官员、地方官和民间社会人物都已经被软禁。美国国务院官员指出，这项认定将启动对缅甸政府外援的特定限制，美方亦会大范围检视目前援助计划，确保这些援助不会与近期的政策相抵触。但是该官员亦强调，美国会继续执行给缅甸人民直接受惠的援助计划，包含对洛希亚人等有需要群族的人道援助及民主支持计划。美国国际开发总署的数据显示，2019年美国对缅甸援助资金大约是2亿1636万美元，2020年已通报的援助金额有1亿8458万美元左右。在缅甸逐渐迈向民主化之际，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在2016年解除对缅甸实施长达20年的经济制裁，但是缅甸军方后来对洛希亚人的暴行引发国际关注，令到川普政府在2019年对缅甸武装部队总司令敏昂莱等四名缅甸军官实施了制裁。莫斯科法院星期二展开庭审，将俄罗斯反对派领袖纳瓦尼判刑两年半以上。纳瓦尼是俄罗斯最著名的公开批评总统普京的异议人士。今次纳瓦尼被判入狱的指控是源于2014年的一项挪用公款罪名，他本人否认这项罪名，称该罪名是捏造的。现年44岁的纳瓦尼在1月17号被捕，当时他刚刚结束了在德国为期5个月的康复治疗，回到俄罗斯，刚刚从上次神经毒剂的袭击中恢复过来。纳瓦尼说是克里姆林宫对他落的毒，虽然几家欧洲实验室检测出来纳瓦尼中毒，但是俄罗斯当局否认他们实施了针对纳瓦尼的攻击。星期二在法庭宣读判决的时候，纳瓦尼将自己的逮捕归咎于普京的恐惧和仇恨，说普京将作为一名投毒者被载入史册。纳瓦尼表示，克里姆林宫针对他的诉讼目的是恐吓并令几百万俄罗斯人屈服。纳瓦尼再度指控当局去年夏天试图利用神经毒剂洛维乔克杀害他。俄罗斯监狱管理部门声称，纳瓦尼违反了2014年洗钱罪的缓刑条件。监狱方面要求西蒙诺夫斯基地区法院将纳瓦尼三年半的缓刑改为必须在监狱内服刑。虽然纳瓦尼已经在软禁中度过了部分刑期，纳瓦尼仲是拒绝接受这一判决。他说这项判决是出于政治动机。纳瓦尼强调，欧洲人权法院已经裁定2014年对他的定罪是非法的，俄罗斯需要根据该裁决向他支付赔偿。在过去的两个周末，针对纳瓦尼的监禁在俄罗斯各地引发了大规模抗议活动，几万人走上街头要求释放纳瓦尼，并高呼反对普京的口号。俄罗斯警方已经逮捕数以千计的抗议民众，星期二还在莫斯科法院外扩大了逮捕。独立监督团体指出，警方星期二在莫斯科法院附近逮捕了900多人，对纳瓦尼的监禁和抗议活动的镇压亦激起了国际社会的愤怒。西方多国官员要求释放纳瓦尼，并谴责俄罗斯当局逮捕示威者。 美国制药商辉瑞星期二在一份声明中透露了年度收入预测。辉瑞表示，预计今年将出售约150亿美元的冠状病毒疫苗，并从该疫苗的收入中获得 20% 的高利润。这些剂量主要包括了现有合同在今年交付的剂量，这些剂量可能会随着额外合同的增加而作调整。这个是辉瑞公司首次透露对疫苗销售的预期。辉瑞的冠状病毒疫苗是与德国公司 BioNTech 合作开发的，是美国第一个获批用于紧急用途的冠状病毒疫苗。截至1月31号，辉瑞已经在全球范围内供应了6500万剂疫苗，向美国供应了2900万剂疫苗。辉瑞公司表示，预计今年5月底可以向美国政府供应2亿剂疫苗，比最初预测的7月份要早。辉瑞公司表示，由于医疗保健提供者现在可以从装备疫苗的小瓶中提取到第六剂疫苗，减少了疫苗的浪费，到今年年底辉瑞有可能在全球范围内提供20亿剂疫苗。根据美国疾控中心 CDC 的数据，截至今个星期一，美国已经接种了1700万剂辉瑞疫苗。辉瑞预测今年不包括冠状病毒疫苗的销售额将在440亿美元至464亿美元之间。如果包括冠状病毒疫苗的销售，预计销售总额在594亿美元至614亿美元之间。预计冠状病毒疫苗的销售将贡献近 25% 的销售收入。辉瑞表示，他们去年全年的营收总额为419亿美元。较2019年增加 7.36 亿美元，增幅为 2%。 辉瑞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阿尔伯特·布尔拉表示，2020年是变革的一年，我们同合作伙伴 BioNTech 一起在开发冠状病毒疫苗方面取得了创纪录的成功。辉瑞公司目前预计2021年全年调整后的每股收益为$3.1 to $3.2，高于之前预测的每股$3 to $3.1。联邦调查局麦阿弥特工麦克尔 D 刘玉洛克和发言人吉姆马歇尔星期二在一份声明中说，枪击事件发生在当地时间早上6:30左右，一组执法人员正在执行联邦法院颁发的搜查令。这起事件是针对儿童暴力犯罪案件的一部分。两名受伤的 FBI 特工被送往医院，情况稳定。第三名受伤特工伤势不明，逮捕令的针对对象已死。联邦调查局表示，正在调查枪击事件。FBI 局长克里斯托弗·雷下午在一份声明中说，令人悲伤的是 FBI 今日失去了我们两个伙伴。今日上午，特工丹尼尔阿尔芬和特工劳拉斯雅岑贝格在执行任务时被枪杀，他们一起在佛罗里达州日出市执行一项针对儿童犯罪的联邦法院搜查令。根据迈阿密先驱报的报道，这两名特工都有调查儿童色情和性虐待案件的历史。来自 CNN 附属机构 WSVN 的视频显示，一辆救护车大约在当地时间上午10:30从现场驶向布劳沃德院检司官办公室，由一群骑摩托车的执法人员护送。到达那里之后，一具冚住美国国旗的尸体被轮车推入大楼，当时有一群警察敬礼。而案发的日出市位于南佛罗里达州劳代尔堡西北约10英里。直至2010年人口普查，人口大约为84000人。日出市警察局的女发言人奥大希亚·布朗宁·史密斯说，命案位于 Water Terrace 公寓大楼内。据悉，该公寓大楼是一个高档封闭式的社区，里面设有健身中心、游泳池、水疗中心和网球场。国会众议院上个月基本按照党路线通过弹劾议案，指前总统川普煽动暴民在1月6号袭击国会大厦，犯有严重罪行和不检行为。 川普成为有史以来唯一一位被民主党把持的众议院提案弹劾两次的共和党总统。民主党在发出的一份联合声明中写道，经过几个月传播的大谎言，即川普在2020年大选中赢得了压倒性的胜利。2021年1月6号之前同当日，川普总统召集、聚集并煽动暴徒袭击国会大厦，导致三名警察和其他四人丧生，威胁副总统和国会，并成功叫停了选举人团的计票工作。审讯备忘录指出，川普话俾追随者知，要奋战到底，否则你哋就唔会再拥有一个国家。你哋永远唔可以使用软弱夺回我哋嘅国家。你哋必须展示力量，你哋必须坚强。但系民主党人嘅备忘录亦冇提及川普嘅前一句话，因为呢句话系川普针对嗰啲原本要挑战选举结果嘅国会议员们所讲嘅，而唔系针对一般民众讲嘅。根据众议院星期二提交的80页弹劾备忘录中提出的一个论点，讲明为什么对已卸任的总统，也就是平民身份的川普进行弹劾审讯符合宪法。对于议员们质疑最多的问题，即弹劾卸任总统是否违宪，众议院备忘录称，在参议院审讯川普符合宪法，因为宪法的制定者定制了前官员在离任后受审的前景。弹劾备忘录中写道，作为推翻国王的革命者，祭先者致力于保护他们年轻的共和国避免权力被滥用。根据英国和美国早期各州的弹劾历史，他们会认为好像川普总统这样的前官员可以因其在任时犯下的重罪和举止而被弹劾和审讯。
甘肃副省长宋亮昨日2月1号被当局宣布接受调查，其仕途主要集中在内蒙古地区，多位同僚已经陆续落马。中共中纪委国家监委官网昨日发布消息，甘肃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宋亮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调查。他是继辽宁省政协原副主席李文喜后，今年被查的第二名中管干部。公开信息显示，现年58岁的宋亮出生于河北新集，1985年毕业于内蒙古大学，之后长期在内蒙古任职，曾在内蒙古自治区计委担任研究工作，1994年进入区政府办公厅，历任秘书三处副处长、调研处长、办公厅副主任等职。2004年至2011年任内蒙古政府金融工作办公室主任，之后任赤峰市委副书记、交通厅长、乌海市委书记、通辽市委书记等职务。2017年3月，宋亮被调到甘肃，担任甘肃省委常委、副省长。2018年6月，升至甘肃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据六媒财经梳理，同佢有共事经历嘅多位同僚已经落马，其中不乏重量级官员。2003年至2011年，宋亮喺内蒙古金融工作办公室任职八年之久，其中有七年系部门嘅一把手。喺佢嘅任内，2007年包头市商业银行改名包商银行，2009年呼和浩特商业银行改组为内蒙古银行。几年后，内蒙古银行发生窝案，两任董事长杨成林和姚永平相继于2013年和2014年被查，并导致一大批内蒙古金融系统的官员落马。包商银行则在2019年因出现严重信用风险，被中国人民银行银保监会联合接管。2014年9月，分管财政金融的内蒙古自治区政府常务副主席潘日阳被查，并于2017年4月因受贿罪、行贿罪等被判处有期徒刑20年。潘日阳曾经是宋亮的上级。2011年8月，宋亮担任赤峰市委副书记，与赤峰市原副市长于文涛有近三年的共事经历。 2017年11月于文图被查，2019年12月于文图因犯受贿罪、私分国有资产罪等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6个月。宋亮担任乌海市委书记时的下属，乌海市委常委、纪委书记武凤梅、乌海市副市长郭建军都于2020年落马。宋亮担任通辽市委书记时的同僚，市长郭茂荣、市政协党组书记高岑、政协副主席吴国林均已落马。2019年12月吴国林因贪污罪、受贿罪等被判有期徒刑17年。2020年9月高岑因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6年。2021年1月郭茂荣被伤害。宋亮调任通辽时进入了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常委班子，晋升副部级，彼时艾老虎、云光宗同样在常委班子里面，担任呼和浩特市委书记、区政府副主席、党组成员，而另一名大老虎白向群则担任内蒙古区政府副主席、党组成员。2019年10月白向群因受贿罪、贪污罪等被判处有期徒刑16年。2020年11月云光宗因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4年。近年来内蒙古官场持续震荡，去年习近平特别要求对内蒙古涉媒腐败窝案倒查20年，至今已经有近60名处级以上官员落马。原中共政治局常委、中纪委书记魏建衡的前秘书王友群曾撰文指出，中共的反腐是选择性反腐，是中共权力斗争的一部分。今日内蒙古的反腐同样是中共最高层权力斗争的具体体现。希望之声文俊报道。
据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统计数据，截至美东时间礼拜一，即是2月1号朝早7点，全球的中共病毒感染总数已经超过1亿0300万宗，死亡人数超过222万9千人。由于中共、伊朗等国家掩盖真实数字，所以最终的数据仍然无法确定。首先来看看欧洲疫情，目前英国当局通报的累计确诊人数超过381万宗，有106000多人病故，死亡数字高居欧洲各国之首。而法国全国累计确诊总数超过319万宗，死亡人数超过76000人。而目前巴西的总感染人数超过92万，死亡人数超过22万。疫情较为严重的印度，总感染人数超过1075万人，死亡人数超过15万，是世界第二高。在昨日，88岁的黎巴嫩前副总理穆尔亦都因为中共病毒去世。葡萄牙亦都在今日开始实施2个星期的出国旅行禁令。人口大约1000万的葡萄牙，近来感染和死亡人数的人口占比高于全球任何国家。葡萄牙累计大约有12000人死亡，其中有将近一半死亡病例是发生在1月份。面对第三波疫情来势汹汹，葡萄牙内政部已经表示，从今日起暂时禁止出境。来看看美国的消息，根据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病例统计，美国礼拜日1月31号新增病例超过11万，新增死亡病例是1789宗，目前全美总感染人数已经超过2618万，死亡人数达到44万。总数包括来自所有50个州、哥伦比亚特区和其他美国领土的病例，以及撤侨病例。根据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汇编的数据，目前全美疫情较为严重的加州，在上个礼拜平均每日有544人由于中共病毒而死亡。而在上个礼拜六1月30号，加州由于中共病毒导致死亡的人数累计达到4万，在不够一年的时间里面，每1000名加州人当中就有1人死于中共病毒。 自从去年10月中旬以来，加州的死亡人数迅速攀升，虽然过去两个礼拜当中住院人数和确诊病例有所下降，但是死亡人数仍然很高，上个礼拜有3800多人在感染中共病毒之后去世。加州的病例和死亡个案严重打击了有色人种和贫困社区。根据公共卫生部的数据，拉丁美洲人的死亡率比全州平均死亡率高出两成，黑人的死亡率比全州平均死亡率高出 12%。 在收入中位数少于$40,000的社区当中，病例发生率高达 39%。目前加州停尸间和殡仪馆已经不堪重负，连冷藏卡车亦都拿来装载尸体。就在中共病毒疫情并未趋向缓和的情况之下，最新研究报告显示，有专家已经预警了一种叫做纳伯病毒的新病毒。这种病毒致死率可以高达 75%， 而且无药可医。总部设在荷兰的非营利组织药品获取基金会日前发布的独立报告当中指出，纳伯病毒恐怕会成为另外一个在全球造成大流行的病毒，但全球药厂巨头对此几乎没有任何准备。感染纳伯病毒可能导致严重呼吸系统问题和脑炎，令大脑肿胀，致死率在 40%-75% 之间。这个基金会的执行长耶尔说，纳伯病毒是另一种引人高度关切的新兴传染病，可能随时会爆发。英国卫报报道，耶尔在报告的初期发布版本当中指出，如果该病毒在中国爆发，将会引发另一场灾难。纳伯病毒天然宿主是蝙蝠类，之前孟加拉和印度爆发的纳伯病毒疫情可能和当地人饮用被果蝠接触过的生椰枣汁有关。目前纳伯病毒无药可医，亦都没有疫苗可以预防。除了新发现的纳伯病毒之外，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 CDC 专家警告，下一个大流行的病原体可能是一种可能致命的真菌以黏珠菌。 CDC 在报告当中说，以黏珠菌可以通过接触被污染的环境表面或者设备，或者人和人的接触，在医疗环境当中传播。这种具有多重抗药性的真菌在2009年首次被日本发现，在全球越来越多国家都传出了感染病例。 CDC 专家表示，如果在使用插管等医疗设备的时候，这种类似酵母菌的真菌藉着设备进入患者血液，很可能会致命。据报道，最近几个月，这种致命的真菌感染已经成为佛罗里达州很多人住院的原因，并在 COVID-19 病房当中蔓延。来关注下中国疫情的情况。进入2021年2月份，中共病毒疫情依然持续不断。综合六媒报道，1月31号单日，全国31个省市区新增确诊病例42宗，但是由于中共一直对外隐瞒真实数字，所以官方公布的感染和死亡人数被外界普遍认为不真实。根据中共官方通报，目前中国大陆以黑龙江地区疫情最为严重。此外，有网友爆料，原定于2月3号就解封的哈尔滨市道里区一个小区，突然连单元楼都要封闭。突如其来的变化令当地民众非常惊恐，纷纷连夜排队买餸，准备度过下一个更艰难的居家隔离。但目前未见官方对此有任何报道。日前，中共党媒连续发布四段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讲疫情的短片。钟南山在影片当中示警，目前疫情防控遇到病例散发、病毒变种新挑战，有60%-70%的确诊病例都在农村。在一日之内，中共新华社连续发出四段短片。在影片当中，钟南山说，以前的防控工作重点是在城市，但近期黑龙江、吉林、河北等地出现的感染案例主要是在农村和基层。如今钟南山再度密集在中共党媒露面就疫情发声，引发了民众更大的担忧。有分析认为，这样表明中国的疫情恐怕会失控，或者已经失控。钟南山又被刻意安排出面放风。 另外，目前抵达湖北武汉的世卫专家小组在结束14日隔离之后，在当地展开病毒来源调查。综合传媒报道，1月30号上午，世界卫生组织专家小组拜访了武汉市疫情最初期唯一病例定点收治医院金银潭医院，世卫专家和疫情爆发之初的一线医护人员对谈，希望能够进一步了解疫情爆发时的情形。结果，专家小组成员傅普曼斯在推文当中描述，金银潭医院专门处理传染病，是武汉最早收治武肺患者的定点医院。该院医护人员的经历和他从欧洲医生那里听到的差不多。报道亦都指出，所有同专家谈话的人都是上级所指定，而且回答的内容几乎相同。专家小组在离开金银潭医院的时候，并未对传媒发表谈话。路透社亦都说，跟随的记者亦都被中共官方挡在同专家有一定距离的地方。报道提到，虽然今次调查受到国际关注，不少国家派驻中国的记者都跟进报道，但专家小组在武汉的行程并不公开，各国记者只能够通过尾随专家小组的车辆，掌握到访地点和动向，而且这些专家亦都不会同传媒直接接触，传媒亦都不能够进入专家到访的医院等地，所有资讯都要透过世卫总部和中国外交部获悉。美国司法部已经宣布对 Tesla 公司创办人马斯克的 SpaceX 公司进行调查。司法部声称，该公司雇用了太多美国出生的员工，而没有雇用足够的外国劳工，质疑 SpaceX 在招聘当中存在种族歧视。美国司法部在一份法庭文件当中说，司法部民权司移民和雇员权益科收到一份非美国公民的就业歧视投诉，声称马斯克的 SpaceX 公司歧视他的非美国公民身份。根据这份法庭文件，2020年3月10号左右，这一名非美国公民到 SpaceX 公司应征技术战略助理职位，在面试期间， SpaceX 公司询问了他的公民身份，并最终没有雇用他担任这个职位，因为他不是美国公民或者合法的永久居民。该文件仲请求法官下令，要求 SpaceX 公司遵守行政传票，并提供他的招聘规则文件。司法部说，他们正在调查 SpaceX 公司这个举动是否存在歧视非美国公民的问题。事实上， SpaceX 的火箭技术全世界有目共睹，能够接触到尖端技术的员工都要经过安全调查。其中一个基本条件就是必须是美国公民。早前马斯克的 Tesla 公司曾经起诉了中国小鹏汽车的员工曹光直，指他在 Tesla 公司的时候摄取了公司自动驾驶技术的相关商业机密。外界仲注意到，就在司法部宣布调查 SpaceX 公司的六个钟头之前，马斯克曾经发推文批评拜登政府推迟载人火星试飞任务的决定。马斯克说，美国联邦航空总署的太空部门从根本上破坏了监管结构，他们的规则是为了每年从少数政府设施当中进行屈指可数的消耗性发射，而在这些规则的制约之下，人类将永远无法到达火星。与此同时，在近期的美国股市散户联手对抗华尔街的 GameStop 风暴当中，马斯克亦都买入了一部分股票。当他在推文当中表示支持之后， GameStop 的股价再度上涨。截至发稿的时候，马斯克和 SpaceX 公司都没有就司法部的调查发表评论。昨日晚间，中共外事办主任杨洁篪通过美国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发表对美讲话，这个是拜登上台两个礼拜之后，中共首次派遣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发表公开的对美讲话。杨洁篪的发言通过 Zoom 进行，因为信号极差，期间中断了好几次。 有美国记者调侃话，这个是最糟糕的新闻影片。仲有网民建议杨洁篪应该换一个翻墙软件，借此嘲讽中共的网络防火墙。观察家认为，杨洁篪的讲话重复了中共的一贯立场。北京当局希望拜登政府能够扭转川普政府的对华强硬政策，重弹合作双赢的老调。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曾经指出，中共所谓的双赢，意思就是中共要赢两次。他还一再强调，中共从未兑现过承诺，因此美国对中共不单只要听其言，还要观其行。蓬佩奥在任的时候曾经表示，川普政府将会联合盟友帮助中国民众推翻中共暴政，推倒中共的网络防火墙。遗憾的是，川普总统未能够连任，这个计划被拖延。然而，川普政府转变了几十年来美国对中共的衰政政策，将中共定性为美国的战略竞争对手，并获得美国两党和民众的强力支持。总部位于华盛顿 DC 的智库安全政策中心战略政策高级分析师迈克尔·沃勒告知大纪元时报，前总统川普最大的成就是他彻底改变了美国和共产主义中国打交道的策略。川普政府在后期更加强了对中共的打击力度，包括关闭中共领事馆、驱逐中共间谍，和中共的外交接触亦都处于停滞状态，美中失去对话渠道，关系持续恶化。中共驻美大使崔天凯对此极为焦虑，曾经对传媒直言自己为此经常失眠。如今拜登政府刚刚上任，北京当局就表现出急于扭转美中之间的紧张关系。未来拜登政府会如何处理同中共的关系，有关美国乃至西方自由世界的未来，国际社会对此极为关注。中国军队近期多次派军机侵扰台湾，引发两岸军事紧张。有美国军事专家分析，中国可能会利用一种非传统的方式偷袭台湾。学者就呼吁，中共对台军事威胁不断，所以台湾要站在正确的一边，不能够对中共存有任何幻想。近日福布斯网站刊登文章说，为避免大规模伤亡，中国可能不会采取传统的抢滩两栖登陆作战。美国国家战争学院教授柯尔指出，中国军队很可能采取偷袭战术。柯尔不认为中国会发动大规模的两栖登陆作战，他判断中国军队会事先藏身在一些大型货柜船内，停泊在台湾南北港口之内，有可能是高雄或者是基隆。中国士兵亦都可能会伪装登上民航客机，从中国飞抵台湾各个机场。这一种迂回入台战术可以让中国部队避免遭到台湾水雷、潜艇、反舰导弹的拦截和攻击。柯尔说，一旦中国军队的战术成功，就不用一路从滩头攻入台湾的城市，因为他们已经在那里。文章还指出，事实上中国军方已经盘算过这一类的偷袭策略。2008年台湾军方就发现，中方打算将部队偷偷送入台湾北部。美国维珍尼亚州智库2049计划研究所资深总监易思安亦都推测，中国军队可能以演习为由实施大规模动员，暗中登上平时往来两岸的民船，在所谓演习的当日驶向台湾，一靠港就冲出去控制码头，接应后续登陆部队。近几个月以来，中共不断升高对台湾的民攻武吓，并派出军机频繁飞越海峡中线。中国国防部更加扬言，台独就意味着战争，外界关注中共是否真是敢打台湾。日本产经新闻报道说，中共频繁以军机扰台，目的可能是为了恐吓台湾南方外海的美军航空母舰。台湾总统府资政萧新煌强调，不能够对中共有任何幻想，从中共对西藏的承诺又违约，然后对香港一国两制的食言压制，台湾没有选择中共的任何基础。
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一朋友。
各位听众朋友，这一小时的粤语节目时间又到了，希望大家在明天同样时间再继续收听，再会。